川普赠乌克兰爱国者，市场关注川普最新关税效应。川普对加拿大征收35%关税。卢比奥会面王毅。各位观众大家好，今日是7月11日星期五，欢迎收看财经世界。跟住落嚟是详细的财经报道。川普刚刚宣布会送一套爱国者系统到乌克兰，由北约出钱同转运。在之前，英国卫报报道，美国现有的爱国者拦截系统只有五国大楼军事规划需求的1/4，导致川普政府在上个月暂停了对乌克兰的武器运送。随后，美国恢复了对乌克兰的武器支援。美国制造的爱国者系统是华盛顿最先进的防空武器，价值昂贵，数量不多。除了美国之外，欧洲多国一共有大约30套的爱国者系统。在7月11日，乌克兰外交部长表示，美国对乌克兰的军事支持仍然在持续，没有中断。乌方强调，双方的国防合作仍然保持密切的联系。美方近期亦都会继续提供必要的军援和设备，帮助乌克兰抵抗俄罗斯的侵略。之前有媒体报道说，美国对乌克兰军援可能会因为内部政治和预算问题而受到影响，引发外界关注。不过，乌克兰的外交部澄清，双边合作关系稳定，美方并未暂停援助。另外，乌方的官员指出，目前正与美方协调进一步的支援计划，包括防空系统、弹药补给和战场的情报共享。乌克兰感谢美国的持续支持，亦都呼吁其他西方国家继续提供援助。近几个星期，俄罗斯加大对乌克兰东部的空袭和无人机的袭击，令到乌克兰防空需求更加迫切。美方官员日前亦都表示，华府将会确保乌克兰在夏季的反击中拥有必要的防御能力。白宫虽然没有正式评论，但是多位美国国防官员私下表示，对乌克兰支援是长期的政策，不会轻易改变。美股期货在星期五从历史高位回落，道琼斯工业指数期货一度跌了300点，同星期四的消息可能有关。川普在星期四晚间宣布，从8月1日开始，美国将会对所有加拿大入口的商品加征35%的关税。虽然美国股市在星期四创下收盘的新高，不过这个星期整体来讲，道琼斯指数是略跌，标普和纳指亦都只是小幅上升，不足1%。主要是应该受到川普总统最新的贸易政策的影响。市场正在关注欧盟的表现，欧盟官员表示希望赶及8月1日之前达成协议。另外一方面， AI 晶片龙头辉达股价继续大升，收市值首次突破40,000亿美元。这个主要是因为市场对人工智能的需求很强。比特币表现强势，星期五本钟价突破118,000美元，是历史新高。美国现货比特币 ETF 连续6日出现资金流入，加上川普政府近期的政策支持，令到机构投资人信心上升。油价亦都出现了小幅上涨。川普对普京在乌克兰和平进程上表示不满，令到市场预期这个主要产油国或者会面临更多的制裁，支持油价回升。黄金现货价格维持在昨日的上升的形势，接近3,350美元。源自大自然的馈赠，融合现代科技，轻松吸收，唤醒身体的自然活力，顺自然之道，养生命之本。健康就是你给自己最好的承诺。登入健康520网站了解更多的信息。美国总统川普在7月10日宣布，自8月1日起对加拿大入口商品征收35%关税，计划对尚未达成贸易协议的其他国家征收15%-20%的全面性关税。这个举动加剧了美加贸易紧张，中共幕后操纵芬太尼危机成为焦点。川普在致加拿大总理卡尼的信入面说，35%关税独立于钢铁、木材等现有的行业关税， 之前美国已经对加拿大商品征收 25% 的关税，但是对符合美墨加协议的商品就给予豁免。目前尚不清楚新措施是否会影响这些豁免项目。针对芬太尼危机，川普指责加拿大未有效阻止违禁药物流入美国。FBI 局长帕特尔更加直指中共和犯罪集团勾结，经加拿大走私芬太尼。川普警告说，如果加拿大报复，关税将会进一步上调。他还批评加拿大对美国乳制品征收 400% 的高关税，损害美国农民。加拿大在2024年对美国出口4130亿美元，是美国第三大入口来源。35% 关税如果引发加拿大征收报复性关税，可能会影响美国出口产品。川普还表示，还未收到关税函的，而且未和美国达成协议的国家，将会被征收 15% 至 20% 的全面关税。加拿大总理卡尼在 X 上发帖说，他领导的政府将会继续保护本国工人和企业。在修改之后的8月1号关税执行最后限期之前，继续努力做相关方面的工作。卡尼表示，加拿大将会继续和美国合作，压制芬太尼在北美带来的危害。美国国务卿卢比奥10号抵达马来西亚吉隆坡，出席东盟外长会议，和中国、日本、南韩和俄罗斯外长会晤。这个是卢比奥就任国务卿以来首次亚洲访问行程。他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谈乌克兰的战争，同时安抚亚太盟友，重申美国不会放弃亚洲，剑指中共的影响力。卢比奥在东盟会议强调，亚太是美国外交核心，说未来50年历史将会在亚洲书写。他承诺加深和东盟、日本、南韩等的盟友关系，抵御中共在南海和台海的挑衅。卢比奥会在今日下午3点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东盟峰会和王毅会面，这个是川普一月重返白宫之后中美最高级别的会晤之一。彭博社指，双方积极对话将会提升川泽峰会的可能性。卢比奥在星期四告诉记者，他将会在和王毅的任何会晤中提及中国对俄罗斯的支持。他在和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会晤之后表示，中国显然一直支持俄罗斯的努力，我认为他们总体上愿意在不被察觉的情况之下尽可能提供帮助。在今年1月，卢比奥曾经警告中共在台海和南海的挑衅，王毅就要求美国谨慎处理台湾问题。在6月，习近平邀请川普访华，北卡罗来纳大学教授拉雪斯表示，卢比奥和王毅会谈可能为9月在亚太经济合作组织 APEC 峰会的串集会铺路。但是有个问题，2020年中共两次对当时的佛罗里达州参议员的卢比奥实施制裁，原因是他批评北京方面处理香港和新疆问题的举动，以及他推动制定惩罚中国政府的法律。那怎么办呢？有意思的是，北京方面已经表示制裁不会影响两国官方的往来。根据 IMF 的最新统计，今年第一季全球前三大外汇储备货币，美元稳占第一，欧元紧随其后。原本去年第四季排名第三的日元被英镑爬头，跌到第四位。 IMF 的官方外汇储备货币组成 Coffer 显示，美国2025年第一季占比 57.74%， 规模是67200亿美元，较去年第四季增加了910亿美元，稳居全球第一。欧元以 20.06% 占比 23,300 亿美元屈居第二。英镑异军突起，占比升到 5.19%， 规模是 6,037 亿美元，超越日本成为第三大储备货币。日元占比滑落到 5.15%， 规模是 5,991 亿美元，较去年第四位锐减了 10%。值得一提的是，中共大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受阻。今年第一季底，全球人民币储备规模是2463亿美元，较去年第四季缩水了32亿美元，占比从 2.18% 小跌到 2.12%。 美国人工智能晶片巨头辉达行政总裁黄仁勋在7月10号前往白宫会晤美国总统川普，此行发生在他启程前往中国访问的之前一日。这次会晤的时机特殊，正值辉达股价屡创新高，公司市值首次突破40,000亿美元的大关，成为美国股市上首家单日收盘市值超过40,000亿的企业，超越苹果和微软，成为华尔街最炙手可热的科技公司之一。对于这次会谈的内容，外界焦点仍然集中在美国近期对辉达作出的出口限制，禁止辉达出口为中国市场特制的 H20 晶片。黄仁勋曾经对这个政策表示不满，说该产品是通往全球成功的跳板。黄仁勋表示，这项限制已经导致辉达在第一季损失了25亿美元的销售额，预计第二季将会再损失高达80亿美元。他更加在6月接受 CNN 专访的时候坦言，未来将不会将中国市场纳入公司营收和获利的预测之中，直言中国市场对美国企业基本上已经关闭。针对现行的出口限制，川普政府表示将会在年底前推出一项更加简化的管理机制，新方案预计将会通过与特定国家，好似沙地阿拉伯和阿联酋签署双边许可协议，以监管高端 AI 晶片的出口对象和范围。黄仁勋公开赞扬川普政府取消该规则的决定，叫他做具远见的举动，并强调唯有让美国 AI 技术在全球广泛应用，才能够真正巩固美国的领先地位。中国首行集团涉嫌利用员工诈骗银行贷款高达10亿元人民币，中共监管不力，纵容企业钻漏洞，员工被当棋子，银行风险激增。经济参考报在7月10号报道，自从2016年开始，首行集团要求员工或者是他的亲友注册空壳公司，交出营业执照、公章、身份证等资料，由融资部统一管理。融资部伪造企业营业额，协调银行以员工的名义骗取贷款。一名财务人员揭露，这一类贷款总额达到10亿元。中国政法大学谭秋桂教授痛批这个举动违法，害员工孭债，银行亦都血本无归。中共金融监管长期松懈，未能够遏止企业诈骗的乱象，银行审贷漏洞百出。首行集团业务横跨农产品、物流到文化交流，竟然靠诈骗贷款维系资金，暴露中国经济管理乱象。财经世界在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为你带来最及时和综合的市场资讯，帮你快速地了解市场变化和投资动向。请你记得点赞和订阅，这样各位观众就不会错过我们的节目了。更加欢迎你们的留言。多谢你的收睇，我是艾玲，下次节目时间再见。